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上帝差遣你的儿子道成肉身，显明你自己太初以前的道，让我们看可以看见，听可以明白，叫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的引导，叫我们可以更认识主，更乐意顺服主，侍奉主，学习跟随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的学习。主啊，愿你向我们敞开你天上的窗户，倾倒你的恩典，你的智慧在我们当中。也特别纪念师班今天刚好在怀恩堂有服侍，和别的教会的师班一起配搭，愿上帝恩待他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辛苦的练习，今天要学习在众人面前将你的恩道借着诗歌能够传扬出来。不论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都求上帝施恩，求上帝成全，求上帝保守，让我们一切摆上的所行的都蒙上帝的悦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六章，经文一共有49节。我自己的经验经文越多，其实对我们了解经文，我觉得帮助比较大，因为它有足够的篇幅上下文，甚至有很多重复的主题字句可以让我们可以彼此参照。可是难的是经文一多你就不知道它到底重点在哪里，因为好像到处都是重点，重点太多对我们这个小脑袋来讲，我们很难把它联络的整齐。可是这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越熟练的讲员，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可以使用篇幅比较大的经文，然后帮助我们第一层聚焦，第二层聚焦，然后可以好像让那个经文本身就已经有的那个焦点好像慢慢像潜水艇一样浮现出来。读经是要等不要乱猜也不要太聪明，就是读了想了然后等候因为不合适的解释其实会让你产生心里面产生焦虑，你好像对又好像不对，那你明明知道它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又没有把握它是对的，这种焦虑其实就代表你现在看见的可能还不是最成熟的。最成熟的解释在经文里面浮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释放，然后很有把握，然后会很感谢。路加福音就是这样一个作者他的篇幅都很大， 觉得他是刻意的。相反的，有很多时候啊，你也可以听到一些讲员，他们一节经文呢，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很多这样的啊，像你们熟悉的啊，早年有一个中马田牧师啊 ，Martin Lloyd Jones， 英国很有名的讲员，他就是一节经文，他可以写一本书啊，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总觉得啊，这里面需要人的解释阐述的余地太宽了。我个人比较觉得，人不管讲什么，不管讲得多好多对啊，都会过去，最后只会剩这个。所以就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啊，让经文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方向。第六章四十九节啊，我们就来看一看路加的功夫啊，一到十一节讲到在安息日的两个发生的实际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见证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好像这件事的发生是门徒跟耶稣啊，他们面对的一个挑战，挑战他们的是法利赛人，他们挑战的是你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不可以做？是捡麦子不可以做，还是掐麦穗不可以做，还是搓着吃不可以做？哎，这个要讲究的啊！我要告诉各位，剪也不可以，搓也不可以，掐也不可以，就是那一天不可以，其他都可以，因为这个都是一种工作。好，这个等一下我们稍微再来。第二个啊，发生实际的一个事件是第六节到十一节，也是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面叫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复原了啊。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耶稣医治了那个右手枯干的。十一节，在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满心大怒，就要准备伤害耶稣。好，这是两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可以说是见证啊。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九节，耶稣从跟随他的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这是在第十三节，然后称他们为使徒。你注意啊，十三节叫他的门徒来，从门徒中间挑选了十二个，称他们为使徒。门徒跟使徒怎么分啊？路加是很快的在福音书的前段就把十二个人把他定义为使徒。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很看重门徒训练，那现在也有的教会你会看到有一些啊特别有恩赐的人，他们不管是自己或是别人会称他们为使徒。听起来有一点，对我们这样的教会来讲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 但不管怎么样，使徒和门徒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让你们定义啊，门徒就是跟耶稣，使徒就是被耶稣差遣。因为使徒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被差的人。那注意啊，这两个是有关系的，要好好的跟过，然后下一个阶段被差，成为神要啊差他们去成就啊主所要成全的功。那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挑这十二个，心里面有数，将来不是一直跟我，要成为从跟我进到可以被差遣、被主使用去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人到齐了啊。接下来二十节到三十八节，这个是我觉得这整段经文的核心，是论述。你们看标题，和合本的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叫论福，二十四节、二十六节论祸，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论爱仇敌。我觉得论爱仇敌这个题目呢，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等一下我们看经文，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影子啊，只是一个由头，但是真正的核心可能是在另外的经文里面。好，当主要的论述表达完了，三十九节到四十九节，其实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教导这些他拣选出来的门徒，对吗？比喻从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他举了两个比喻。四十三节到四十九节，他又举了两个比喻。所以两个见证，两个论述，然后两个比喻，两个比喻，这整章圣经就告一段落。可见得啊，经文用这样的安排或者是铺陈，我想他是要针对他拣选的这十二个人，让他们从跟随往被差遣、被神使用的这个路上走啊。当然内容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啊，但是也没有那么复杂啊。所以我们先看前面两个见证，就是安息日发生的事情。在第二节他说，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我告诉你啊，整个旧约圣经没有，你们都是用猜的。所有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法利赛人文士的传统，慢慢的在犹太人实际的生活里面定出一些规范，而这些规范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口传的。如果你回到经文，圣经旧约本身只有十诫里面，对吗？十诫里面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七日的第几日啊？啊，就是星期六要守安息日，你们要歇了一切的功，对吗？圣经只有这样讲。一切的功是什么功？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有没有？所以这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安息日不要做，要歇下自己做的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例子啊，帮我们从耶稣的角度看安息日不可以做。为什么犹太人觉得不可以做，耶稣也是犹太人，他却觉得安息日可以做？好，耶稣他举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这个例子是在撒母耳记上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详查了。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啊，耶稣说连这个你们没有念过吗？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会在安息日跟门徒掐麦穗捡麦穗用手搓着吃，是因为肚子什么饿了？肚子饿了就可以捡麦田的麦穗，这个是合律法的。但是那一天能不能捡，犹太人法利赛人说不可以，耶稣说可以。耶稣可以的前提根据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有实际的案例。好了，那为什么大卫可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可以？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觉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可是有一点啊，没有交代清楚，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那一天做的事情在不在安息日，没有人知道，圣经没有交代。换句话说，这个例子本身跟安息日并没有很紧密的扣在一起。也有可能大卫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安息日。好，可是不是安息日，可是大卫那一天带着他的人就冲进哪里？圣殿。请问你这个合不合律法？不合律法，这是律法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焦点可能是在大卫做的是越过了律法的线，对吗？耶稣现在做的也越过了法利赛人以为的界限，律法的界限。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焦点，安息日也好，大卫闯进圣殿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陈设饼之外，他们都是能够让当下有落在饥饿的困苦里面的人得到饱足。好，这件事情呢，如果照现在的法律来看，这事情就复杂了啊。那你的意思说，只要人有需要，都可以越过那个法律的界限吗？人的需要，谁的需要最大啊？犹太人有一个传说，说大卫可以做，因为他们法利赛人没有针对这一点有任何的反驳。大卫，他们觉得大卫跟耶稣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对吗？可是大卫是基督哦，基督翻出来就是弥赛亚，对吗？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对吗？大卫是不是受膏者？是，他是受膏的王。但耶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法利赛人是不承认耶稣是先知，是君王或是祭司，所以他不是法利赛人定义里面的弥赛亚。是弥赛亚跟不是弥赛亚，这个对法利赛人在意义上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关键在第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节圣经非常难解释，因为它是 定冠词的单数人子，就是指的耶稣自己，对吗？换句话说，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最后的解释和决定由谁决定？由安息日的主来决定。那安息日的主现在就是这一位人子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理解。换句话说，身份决定律法应当如何解释，律法应当如何应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你们到今天为止，你们都会有一个感受啊。你知道现在在全世界的法律里面，国家元首有一个特权是什么？他在任的时候是刑事、民事任何的指控是无效的，是不能对元首提起任何民刑事的诉讼，是不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有一个权利，可以特赦，有没有？所以他这个身份啊，很多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其实这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但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其实他在面对法律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权利、辩护的权利、被控诉的权利，或者是法律之前的权利，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一节圣经就是要告诉你，第二节，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事，不是由法利赛人来决定。你们现在慢慢发现，宪法都要解释，对吗？今天的解释，明天还会不会一样？不一定。换句话说，谁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他在这里告诉你，律法，特别是十诫，十诫的主是人子。在这个时候，人子为了人的需要，能够从神来让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就越过了这条线。那你说这样公平吗？你问我，我觉得对上帝来讲，他的主权，听清楚，他的主权就他决定做什么，他决定不做什么，他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他决定什么时候不做什么。你们觉得上帝有没有这个主权？上帝的主权之下才是律法哦。所以当上帝越过任何人对律法的解释，这个对上帝来讲啊，这就是他主权的彰显。你说那他不守法，因为上帝的主权，所以上帝可以越过所有对人限制的律法，直接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吗？从律法的指控里面、定罪里面救出来，对吗？请问你这是根据哪一条？根据他的主权，他身份完全的彰显，用他的怜悯，他其实是越过了律法。所以不要觉得越过律法很突兀啊，要看谁，为了什么，用什么方式。 这个叫神的国降临。我以前就不会去推敲这些事，我就觉得公平就是公平，不管你是谁。但是你慢慢发现，法利赛人也好，人定的公平未必那么公平。人真正的需要是人，世人都犯了罪。如果从这个出发的话，没有一个人当他讨论公平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什么足够稳固的基础上。所有的罪犯来到律法面前讲公平，耶稣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的起点不是公平，我们的起点是落在罪恶，落在律法之下，对吗？这个时候上帝施展他人子是律法的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讲到行善行恶，意思说安息日是可以行善的，是不可以行恶的。法利赛人没有排斥这一点，他说安息日在第六节，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要做的？换句话说，你为了不要行任何的事，包含行恶，你也不行善，这是不是安息日原来的目的？你为了不要行任何事，你看到了有人的生命即将受到迫害，你不去行拯救，你也不去行那个能够把他脱离这个伤害的这个处境之中。我们回到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它的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其实这个人可能是他们设计放在会堂里面的，因为圣经在第七节说，他们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病人放在耶稣面前，在会堂安息日的时候，是为了要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你注意，在安息日在会堂有一群人叫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行恶，对吗？因为他们借着这么一个敬拜的聚会，是要等候一个告人的把柄，等候怎么样处置耶稣，等候让自己的义怒，他们觉得义怒可以什么？可以被眺望。可是耶稣在这个会堂安息日他做什么？他其实做的很简单，他算不算犯了安息日？不算，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他只有嘴巴什么？只有嘴巴讲话。所以这两个例子是不大一样的，一个是人子行了一件律法没有说不可以做，但是律法的主说他可以做的事。第二件事情是人子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没有做安息日不当做的事情，可是被一些人，就是被解释安息日什么不可以做的人，看成是一个对律法的威胁。换句话说，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救，什么叫害，这个定义，在那一天，重新被耶稣建立起来。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满足人饥饿的需要，一个是让一个落在病痛里面的人能够从病痛中的 痛苦得到全然的释放。好，那我们把这两个例子当成一个怎么讲实习啊。你知道你要带领门徒啊，门徒是很愚昧的，跟我们一样，要学属灵的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听懂了好像不难，但是真正做出来要做的跟你听的要能够前后一致，表里一致，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而是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例证啊，这就是例证。比方说我们讲饥饿啊，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啊，这个讲到主要的论述的时候，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二十一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如果你是门徒，如果你那天在会在那个麦田，如果你跟着耶稣，如果你看到法利赛人挑战耶稣，然后你听见耶稣怎么样回应他们，你就知道下一次你碰到饥饿的人，你就好像比较知道要怎么去做，对吗？而且比较有确据，比较有胆量。我觉得啊，学就是最难学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做不出来，没有胆量。胆量从哪里来？胆量不是冲动啊，胆量就是一旦你决定这个是当行的，你就稳步的、持续的啊，不松懈的把它行出来。这个是一个需要看到榜样的，耶稣就是他们的榜样。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二十一世纪啊，先进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最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因为没有人做给我看，也没有人愿意做给别人看。因为这个榜样需要的培养的过程远比知识要难得多，而且榜样随时都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在旁边盯着你，随时要把你这个榜样给你毁掉，对吗？你看现在的这个选举啊，全部都是这种，有没有？摧毁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就是破坏你这个人的信用。榜样要建立非常不容易，但是要被破坏非常的难。但是现在大家也不在乎这个了，当我们都不在乎的时候，你烂我也烂，我只是没有比你更好，你也没有比我更好，大家都差不多。其实这个呢，这个是将来人类的一个很潜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啊。那我们做基督徒呢，就跟随主啊，门徒嘛，然后被主差遣啊，让我们跟随主的人有机会成为像保罗一样啊，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觉得信仰到了最真实的层面是这样的东西啊。 比方说第二个例子啊，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在窥探？耶稣知不知道他们要准备告他？耶稣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他们设的局？耶稣知不知道他一旦做了这个事情就掉进他们的局里面？我想他一定知道，但是他还是做了。答案很简单，他要让一个为了自己的手得不到医治而哀哭的人，这是在二十一节，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弟兄姐妹，我觉得耶稣这位主彰显出来对人的那一种啊关怀，是慢慢的体现出来。我喜欢用体现啊，英文叫 embody， 体现，就是你知道的，你讲的，想的，我要在你身上看到，看不到就差一点，再看不到就差两点。慢慢久了以后啊，就很多的人对信仰、对福音、对圣经就失去了那种一种敬畏啊，一种敬畏。那很多人说，那耶稣可以，我们不可以啊？对，耶稣可以，我们不可以。但是耶稣可以的，他让我们跟从他做他可以的。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做像他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约翰一书讲，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子，将来如何不知道，还没有显明，可是一旦将来显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我们今天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原来我们跟他可以那么像。我们在地上是学习像主在走这一条路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做了一件主做的事，你跟他学去做一件主做过的事，然后主真的使用你，祝福了一件可以让人离开病痛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带来的结果是满心大怒。所以我告诉各位，行善会带来逼迫，特别是你跟着耶稣的路走，你会有的时候陷入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一个难处。对，他就是这样。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不这样做好不好？不这样做当然会好多了，你就不会有这些看起来像是麻烦的事情。好，我们回到经文啊，经文如果从十二节我们一直到十九节，你会发现挑出了这十二个使徒。圣经在十七节开始，耶稣和他们下了山。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一同站着的有许多门徒，许多百姓。啊，换句话说，耶稣选十二个，他就一直让这十二个和他在一起，很近距离的相处。你们不可以否认啊，二十世纪开始，个人主义的盛行，我们强调人跟神个人的关系，我们也努力的经营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觉得这是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根本的，也最重要。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只对了一部分，只对了一部分。我这样讲好了，圣经在新约圣经，圣经几乎没有上帝跟一个人同在，他总是跟什么？教会同在，跟他的仆人们同在。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换句话说，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对吗？耶稣应该不会选择一直跟一个肢体同在，对吗？他是借着与整个身体同在，然后同时跟所有的肢体同在，对吗？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最了不起的。若是没有主跟我们跟教会同在，人有太多太多的软弱，人有太多太多的败坏罪孽。那很多人说，难道我们跟教会主跟这么多门徒这么多的百姓同在，难道就没有这些事吗？有。可是耶稣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选他的门徒使徒，与他们同在，教导他们，带领他们，然后差遣他们。耶稣从来没有差遣一个人，在新约圣经。你说保罗算不算？在大马色看见光，如果只有保罗出不来的，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叫亚拿尼亚，有没有？这两个人同时被上帝做成一件美事，祝福了当时整个亚洲和欧洲的教会。所以不要太看重个人啊！我不是说不要看重个人，而是我要告诉各位，个人和主的关系不是全部。所以他一次挑了12个，这12个大家都知道，这里特别写的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有吗？这就是路加啊，就是他一开始就写耶稣选的有一个卖主的。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选啊？你知道他会卖你，你会不会选啊？你告诉我，12个里面有一个彼得，有一个犹大，对这一个团队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呢？你要问那个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而不是问这个团队会不会好起来。事实证明，有一个犹大，有一个彼得，福音照常传开。事实证明，圣灵照样降临，对吗？事实证明，没有了犹大，还有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可以重选一个使徒，对吗？使徒不是一个非常高的职分而已，他是一个被差遣可以使用的人。那个人从哪里来？就藏在我们当中，对吗？这是它是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放在一起。好，当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人挑选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第17节，有许多的百姓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西顿都来，来什么？听他，他是谁？耶稣。换句话说，整个路加福音啊，你可以看到他的铺陈是这样：耶稣出来，耶稣呼召门徒，然后耶稣带着门徒一起看耶稣传，看耶稣做，看耶稣行神迹医治，有没有？然后耶稣猜他们做，传耶稣传过的，耶稣做过的，对吗？然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把那个天上的能力浇灌下来，然后耶稣升天，使徒行传，你就看到那十二个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不是？这个顺序是很清楚的。耶稣从来没有想要自己过，他出来就是为了要十二个，十二个来就是要让十二个跟着他，让十二个跟着他，将来知道说什么做什么，这个叫跟随。当他们搞清楚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之后，圣灵降临，他们得着那个复活的能力，然后路就往前走。所以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八节，这是其实是这段圣经里面啊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先把福跟祸放在一起讲啊，因为它是一件事情的一个铜板的两面啊。二十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节经文啊，贫穷的意思当然包含字面的意思，可是应该不只是什么字面的意思，因为如果今天只是字面的意思，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需要什么？需要脱贫，对吗？他需要致富啊。最近啊啊，这个西方的先进国家开始觉得啊，贫穷的人需要受鼓舞啊，所以要从一些用字遣词开始做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改变啊，所以他们开始不用贫穷。他们用代富，所以他们国家的主要的官方文件里面没有贫穷这个字，改成代富，就是等待富足富有，让他们有盼望啊！你看到没有？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啊，都在搞这些事情啊。好，但是神的国是回应贫穷的人一个真正的产业，真正的财宝。你觉得它是不是不止字面的意思？但是它不排斥字面的意思。但是你再往后看，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饱足。你注意看啊，圣经用将要啊，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我以前读就觉得那很有盼望。什么叫福？就是饥饿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是哀哭的人有福了。我好像就可以翻转我现在啊，让我很好像很难走过去的一个处境啊。可是二十二节改变了我对这一段圣经的理解。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我的问题在这里面提到的贫穷，不只是贫穷字面的意思，因为他是举目看着谁？门徒。他们为什么贫穷？为什么饥饿？为什么哀哭？跟什么事情有关？为了人子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服事的缘故。换句话说，我们假想一下前面两个实际的例子，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专门把恨恶、拒绝、辱骂、弃绝放在谁的身上？跟随主的人身上，对吗？跟随主的门徒身上。你如果是门徒，你就会感受到 贫穷的压力，饥饿的压力，你会感到哀哭的压力。所以它的原因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如果我不这样呢？我不跟随主呢？我日子会不会有可能好过？当然有可能。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耶稣说神国的另外一面是人国，人都说你们好。换句话说，我的方向调整为我不再跟随主，我要求别人对我好，对吗？从别人那里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利益，我讨好他，或者是我跟从他，人要什么我就预备自己是什么。我现在认识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很厉害，才大四学财经的，他的证照就已经考了10张。我问他，你还需要考几张啊？他说一路考，有几张我就给他考几张。台湾的考完了，我就想办法考什么，考国外的。我说你考那么多是要做什么？这外行。他说多一张薪水就要加一点。他说我考多了，我的起薪就会比较高。啊，这个我没意见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圣经在这里讲到的福跟祸的来源，福跟祸的来源，可是当我们选择跟随主门徒，然后被他差遣，然后与他同行的这一条路，我们很可能会遇到的是22节，拒绝、恨恶、辱骂、弃掉你们的名。好，然后到了23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好，我刚刚说神国，说字面的意思，我不排除，但是真正这个经文要让我们贫穷的人有福，真正经历到神国的福，饥饿的人经历到饱足的福，其实是在23节，当那日，有一天，那一天不一定是现在，那一天是将来，上帝会预备欢喜跳跃，预备一个天上的赏赐，神国的赏赐。然后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使徒从耶稣的角度看，就是等同于旧约的先知。那天上的赏赐又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啊，我们已经被消磨掉一些属灵的眼光。什么意思啊？如果让我们选，我们通常会选择现在，对吗？让我们选祝福，我们会选择现在的祝福，地上的祝福，对吗？你应该不会选天上的，你应该不会选永远的祝福，对吗？是不是这样？因为那个太虚无缥缈了。那现在困境就来了，这个困境在哪里？现在的地上的祝福，这是一种所有的人都想要追求得着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讲，跟天上将来的赏赐比，当那日的赏赐比，它是没有这个大的。好了，有人说，长老，那天上的将来的到底有多大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描述的事情，但是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啊！如果我们看得清楚，你慢慢就会羡慕。 对我来讲，天上的将来的赏赐，对我来看，这一段圣经来看，就是会在我们身上塑造出一个像主一样的生命。如果这个不吸引你，我觉得福音对你来讲是虚的。什么意思？27节，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前面是讲举目看着门徒说福跟祸，27节是针对这些门徒，然后说你们这些听我讲的人。这些人本来是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西顿都要来听他讲道。17节，到了27节，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为什么会恨你们？22节，为人子的缘故。为什么会变成你们的仇敌？为人子的缘故。因为如果不是为人子，你不需要树立这么多仇敌，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敌，对吗？所以很多事情啊，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有神的国抵挡神国的那些仇敌，这些仇敌抵挡神国和神国的子民，最后那在神国里面的人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生命啊，当我这个年纪啊，现在看这些人来人往啊，你知道我们已经不大会动心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有钱的我不会动心啊，有势力的人我也不会动心，有才华的、有学问的我也不会动心了，就是帅啊、美啊我也不会动心，这是真话。但你知道什么东西会让我动心？一个人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像神做的事情，我会一下子眼睛亮起来，我一下就会看见有人说了这个向上帝表达出来的，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亲身经历到一个属神的生命流露出来的言语、行为，或者是他的思想，是很让我动心的。让我动心，所以我自己在工作上，其实我的工作做我的工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的做的好一点、坏一点、做的快一点、慢一点，其实对我来讲，我大概就知道。可是我真正在寻找的是那个他有一种生命，那个生命会感动我。我不会因为他生命感动我，我就给他加很多薪水，但是我会非常的什么珍惜，非常的珍惜，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这种东西太少了。可话又说回来，很多在职场的基督徒偏偏这个东西不那么多，一旦进入职场，很多的基督徒也就什么，也就跟着这个人人都说你好的路去走了。当然这是有代价的，你会碰到一些难处。然后我们来看28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谁来咒诅？法利赛人就是不停的在咒诅耶稣的门徒，不是吗？商议要怎么处置他。所以其实你从27节看到31节， 耶稣的教导其实让我们感觉是不大容易做到，对吗？对吗？那是因为我们每天在做的不是这个嘛，大家喜欢做的也不是这个嘛，别人期待你做的也不是这个嘛，所以我们的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其实是一条另外的路。有人问过我，他说长老，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你会把那边的人给他打吗？如果有人咒诅你，你会为他祝福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要碰到了我才知道，如果你也在的话，你就帮我看一看我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假设命题，这个是硬碰硬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我们可以多操练的，什么呢？我们要平常就学更多的可以爱人，懂吗？他还不是你仇敌的时候你都不怎么爱，你觉得仇敌来的时候你会爱吗？如果你平常就不建立一个生命，一种对人良善的一种行为，一种表达，真正恨你的人冒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对他良善吗？不会。换句话说，对人好，爱人，祝福别人，为别人祷告，这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常的方式，生活方式里面了，越来越淡，越来越松了，对吗？我不讲太多的高调，我就讲，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玛拿团契的时候，每一个小组的辅导啊，都是我自己去邀请的。刚开始，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辅导要做什么，每一个人都怕怕的啊，觉得做辅导万一要做很多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好意思答应了啊。一直到百姓，我们也是这样，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天天为他们祷告，为你的组员祷告。弟兄姐妹，其实从属灵的角度，跟从的角度，为一个人常常祷告，你就开始对他好，你就开始会经历到为他祝福，对吗？你就开始心里面对他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关怀，有一种爱，对吗？因为你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位施恩的主，爱人的主，祝福的主，是那一位在上帝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祷告的主，对吗？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在跟从他。所以三十节，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啊？跟一种生命的样式，这个就是神国的百姓。他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突兀？是。是不是很吃亏？是。是不是会受委屈？是。你会越来越是。那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就选择人人都说你好的路嘛。这本来就是一种跟随。你要的就是大的，天上的，永远的赏赐，将来的赏赐。所以这是一种慢慢进入，用信心听他说的，看他做的，然后慢慢成为我们要说的，我们要做的。好，这有什么不同啊？31节到34节啊，对不起，32节到34节啊，他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这就是我要替前面这个标题论爱仇敌啊，小小的翻一个案。32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这里提到酬谢啊， 下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然后第三十四节，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他收回，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如数收回。三次提到罪人，三次提到可酬谢，对吗？酬谢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恩典。有什么恩典呢？所以我喜欢把这个标题定在论恩典。你知道神国有什么不同？神国充满的是主自己的恩典。你知道如果别人打你一下，你也打回去一下，公平，但是没有恩典。罪人也是这样，恶人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他要带我们进入，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生活方式，就是离开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哦，那罪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很多人说世人都犯了罪，我告诉各位，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东西啊。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被邀请去做福音布道会的讲员，最后还要呼召，有没有把手举起来啊？你知道我们那个福音性的信息最重要的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讲罪，对吗？那你就要说在座的都是罪人，对吗？而且要让他听得很舒服，很甘心情愿，对吗？然后你就说讲一些很多好像是犯罪的事情，但我要告诉你，这里讲到一个罪人很深刻的样子。罪人有没有爱？有没有？有。罪人有没有善？有，但是他有条件的善，他有条件的爱。罪人给不给？给，有条件的给，看对象，是不是这样？英文有一个字叫 reciprocal， 就是我们现在翻成叫对等、相互，就是我们中文的术语叫礼尚往来。其实罪人彼此之间打交道最高的一个准则就是什么？礼尚往来。你对我好一点，我回你好一点，我回你好一点，你再回我好一点，我再什么回你好一点。这是罪，你很难想象，对吗？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什么一个 human right， 一个大家都视为普世的价值，对吗？对吗？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恩典。很难想象，我有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后一个三十四节，你知道开银行的人就读这一节，对吗？借给人，然后一定要什么如数收回。银行贷款要不要收回？要不要？要。耶稣说如果你想好了把钱借给他，你就不要想他还给你。你说哪有这么好？我告诉各位，看你了，看你了。我认识很多人，其实是嘴巴没有讲，但心里还是想希望人家还给他。真正还给他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怎么没有利息，对吧？我们想很多的，其实这个都是什么？都是罪。你说哇，长老，这个事情就大了， 但是呢，你也不要着急啊。保罗是说啊，心里所酌定的，神都看为好。所以如果人家跟你借100，你想一想，借给他50或者是20，然后你借的时候，你心里就想啊，还不还根本不管了，这样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借100啊，圣经没有说要多少就要借多少。我的重点在这里啊，我们不是罪人的，我们不在罪恶之下，我们要学会一种神国的生命的流露，抓住的那个核心就是恩典，恩典跟罪人。所以施恩会带来别人对你的排斥，会不会？但是你要不要继续的施恩？耶稣为什么要医治那个右手枯干的人？因为恩典。耶稣为什么要让他的门徒掐麦穗捏麦穗来吃，好像不顾安息日的一个条例？因为恩典。这个安息日的主是人子，这个人子最生命最饱满的那个内涵就是恩典。所以32到34节是这个核心，两边其实就是恩典实际的应用的方式。好，比方说前面已经看过了，后面你看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其实是呼应27节到30节，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是谁？是上帝。做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像至高者，对吗？那至高者是什么样子？下面你们36节要慈悲，就是要怜悯，像你们的父怜悯一样。所以最后的是要流露出你一个跟你身份相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生命是要像天父那样的怜悯。那天父这个怜悯跟至高者这个儿子，他们流露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恩待那什么忘恩的、作恶的。好，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我现在慢慢懂，我现在慢慢懂。你告诉我，忘恩的人多不多？你总是要碰上的啊！下次碰上的就不要那么惊讶了，也不要骂，也不要打，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倒霉，怎么遇到这种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原来也是，对吗？可是神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不知道感恩的、轻忽所蒙恩典的这样的人有机会成为跟从他的人，不是这样吗？作恶的，其实你如果把忘恩的跟作恶的放在一起，恶不需要太复杂，忘记恩典基本上就已经等于什么？等于作恶。那圣经在罗马书12章讲过，他说啊，你们要把仇，就是仇敌的渴了你就给他喝，对不对？饿了就给他吃，对吗？这个好像用炭火堆在他的头顶上，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用恩典胜过公平来对待一个原来跟你敌对关系的人，这是一种什么？以善胜恶。其实用什么胜？恩典。恩典就是用来胜过很多的恶，那当然会吃亏呢。可是你相不相信嘛？你在地上吃的亏，上帝将来会更多的 报答你。怎么报答你呢？38节，十足的深度，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你相信吗？我觉得啊，一个没有天上的想象的人，一个没有将来的，一个上帝恩典的人，你在地上就是一个很刻薄的人，你就会计较嘛，对吗？当然你可能很大方，也许有的时候不计较。然后我要告诉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以前对十足的恩斗深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那是什么？上帝要给我们，给我们什么？如果前面我们饶恕人，上帝就给我们什么？更多被饶恕的恩典。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奇妙的作为。我要告诉你，被饶恕是一个身心灵得到完全释放满足的一个时刻，对吧？我觉得啊，一个生命最大的能量就是你释放人，被神释放。你好像没有缺欠的感觉，你没有特别的好需要什么更多的，这个时候上帝给你。还有什么叫量器量给人？你不要定人的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干嘛？不停的定人家的罪，蔚为一个什么全国的风气，变成一种文化，老的、年轻的、小的。我要告诉各位，定罪定习惯了啊，你不定人家的罪，你这个日子不会过了。下面是，如果这是上帝要带领我们表达出的一种生活的生命的写照啊，我就让各位学一件事情好不好？就是你看到那个你很不能忍受的事情啊，就把它关掉好不好？但不要什么，不要用你的嘴去定人的罪，也不要论断。我现在觉得不要论断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论断都是错的，都不会是正确的。你信还是不信，我不管你是哪一党，因为人永远是看人的这一面，任何的论断都不会是像上帝那样的论断。我认识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非常聪明，然后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但是前一阵子他就说有一个立委一定要给他罢掉。我从那天开始就把他关掉了。我觉得他已经什么离开天上来到什么地底下，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没这个必要。好，39节到42节开始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瞎子领瞎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论断人？我们为什么不会用恩典待人？因为跟错师父， 本来我们就是瞎的，论断定罪，然后不饶恕，然后用很多很多人的方式对待别人，其实就证明我们是罪人，是瞎子。我们需要谁？需要一个看得见的人带我们。这位是谁？就是这位主。可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好像是另外一个大瞎子，领一串瞎子。所以要学会跟对师父，然后学这个师父一生的本领，不然的话通通掉在坑里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我还是一再的提醒你们，我不相信制度，最好的制度最后都是人在用。人如果不对，什么制度都会出错。我现在越来越有把握，为什么这个世界不会更进步，不会更好？因为人没有更好，但制度确实越来越好。那制度都是来防谁的？防坏人的。他假设有了这个制度，你就不会行恶，那你太低估这些恶人了。恶人如果因为制度你就可以帮助他，其实他是甘愿被你绑。如果他真的要真的行起恶来，你们告诉我，撒旦有什么制度可以绑住他？十诫能绑住撒旦吗？能吗？不能啊，因为他根本不是这条路嘛。但是所有的典章制度都在这里。好，接下来第二个比喻啊，41节，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没有跟对师父啊，你就会把自己越看越大，把自己越看越大，你就会盯住别人，把别人盯住的时候，你就忘了自己其实比别人还麻烦。最后一句啊，我是最喜欢的，你这假冒为善的人，42节，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掉自己眼中的刺或梁木，但是怎么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呢？被主饶恕。怎么样能够看清楚呢？用恩典看见别人的罪恶和软弱，对吗？我以前啊是相信我的眼光，我后来发现啊，没有恩典你看不清楚罪恶。你觉得一个人很坏，该死，弟兄姐妹，你还不够有恩典。当你有恩典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坏归坏，但是什么？神爱他。这个不一样，你不会讲叫他该死，你会希望他可以什么？悔改。而且你看到一个人的软弱，你会与他什么？你会心与，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你的心跟他的心是很靠近的。但是你不会说他是对的，这样懂吗？你知道他是罪，你会怜悯他，但是你不会放纵他。你不会倒过来说 OK 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在恩典里面，所以我打个比方啊，理论上我这样讲好了，夫妻应该是 彼此应该看得最清楚的两个人，对吗？对吗？那结婚越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还真看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多年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前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恩典，所以他就会这样。答案就是这样。原来我们需要用恩典的眼光，我们才看见那个刺真正的大小位置跟对人造成的伤害，才有机会把它真正的把它拿掉。这里讲到的是先后啊，换句话说，你没有真正蒙过恩，蒙过赦免，你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真正别人是怎么回事。最后两个比喻啊，就是英文叫 integrity 就是中文翻的，很多翻译翻成正直，翻成诚实啊，用比较浅白的中文叫做表里一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法利赛人啊，耶稣常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其实是用在剧场。希腊有这个喜剧、悲剧，希腊人演戏剧啊是不化妆的，他们是戴面具的。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你戴了一个面具去演一个不是你原来这个人的人，你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换句话说，什么叫 integrity？ 什么叫做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们的表里不一，他不知道，所以他需要有师傅，但是他们不跟这个师傅。可是因为他们表里不一，所以他们结出来的果子其实永远就是荆棘棘藜。答案就是这么简单。第45节，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行为心要表里一致，前后一致。看树木就看果子，果子是什么？果子就是他的表达出来的生命有没有像主一样的恩典，就是越过一般罪人公平而显露出来饶恕的恩典。所以什么叫恶？恶就是揪着人的错不放，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恶。那现在我觉得是蔚为国粹了，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是，所以台湾这个教育啊，我是觉得老师很辛苦，家长很辛苦，学生很辛苦，问题是三个都很辛苦，结果大家都不满意。因为路啊走错，不在上帝预备的路上。最后46到49节啊，那这里讲到的就是更深入的啊，就是门徒里面有称呼耶稣为主为主，却不遵我的话行。47节，注意啊，这里有三个动词，来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照听见的去行。这个原文啊，这三句话中间都有一个连接词叫 and。 为什么要来？来就是要听，听谁？我的话，我是谁？ 耶稣，很重要啊。听耶稣的话要干嘛？要照他的话去行。那意思是说，很多人来不一定什么照着听，很多人来听但不一定什么照着行，那就更不要讲根本那些不来的人。所以来是为了听，听是为了行。这里听就回应了二十七节，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听很重要，因为听了才能照着听明白的去行，行照着所听的去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像一个房子，才会坚固。坚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紧紧跟随耶稣这个施恩的生命的表达流露的方式是坚固的。中间有很多大水会来冲击我们这个用恩典来表达流露我们生命的根基，有没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威胁，就是要我们放弃什么？放弃这个，放弃从基督来的那个恩待人的怜悯。因为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我们一言一行都要像什么？像我们的父那样的怜悯。所以大水是什么？大水是动摇你生命根基的那个东西。如果你从上文看过来，法利赛人就是大水，文士也是大水，逼迫是大水，仇恨是大水，辱骂是大水，啊，太多了，天天都有。那最后呢，他说根基立在磐石上，四十八节，总不能动摇。啊，感谢上帝啊，这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啊，让我们所听的，来到神面前听到的耶稣的话啊，我特别要强调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话不只是论到耶稣，也提到耶稣自己说的话。耶稣自己说的话有相当的部分让我们重新认识，从旧约到新约上帝说过的话，他几乎是用一个新的方式，他自己生命最后舍命复活的方式，再一次把我们已经认识的话重新解释，然后让他啊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啊。我现在就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多年还在那边什么摇动啊，受了一些苦就很难过，很焦虑，很害怕，然后就什么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是一个真正走在这一条正路上。所以需要祷告，需要我们彼此扶持啊，需要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在家里常常祷告，就是希望百姓成为基督的身体啊，可以彼此相助，彼此配搭，在爱中渐渐长大的身体。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谢谢主的道为我们存留，谢谢主，你自己把你的道 用你自己的生命体现出来。谢谢主，你自己重新让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胆量跟随你，照着你说的去说，照着你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面对你所面对过的仇恨、拒绝、羞辱、弃绝，好叫我们因着那将来在天上更大的赏赐，我们建造我们这个房子成为一个根基永固的房子，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永不动摇属上帝的生命。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